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的资讯包括下边几个消息：第一是加拿大会放特斯拉一马吗？第二是 Cybertruck 被碰瓷儿；第三是特斯拉生产经营方面的消息。关注这些领域的朋友，不要错过今天重要的内容。OK，Let's go。第一部分：加拿大会放特斯拉一马吗？加拿大政府将在周三的上午宣布新的零排放汽车资助计划。在周三上午10点，加拿大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将会宣布这个消息。这个 IZEV 计划并不是什么新闻，已经跑了好几年。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那个传说中的5000加币补助。纯电动车、氢燃料电池车，还有长续航的插电混动车，最高都可以拿到5000加币的补助。续航里程比较短的插电混动车，补助的金额则是2500加币。听起来还不错，对吧？但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特斯拉到底能不能拿到补助呢？如果拿不到的话，加拿大会给出怎样的理由呢？车辆的售价有可能会成为拿到补助的门槛。我们最担心的是政治上的因素。此前由于可疑补贴申请引发的争议，特斯拉曾经被禁止参与之前的联邦补贴计划，但是随后加拿大官方的调查已经还了特斯拉一个清白。不过现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因为关税而造成的紧张关系，是否会波及到美国车企，是否会对特斯拉另眼相看，这将是我们关注这个政策的重点。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的最新消息，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分享，希望能点赞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第二部分， Cybertruck 被碰瓷儿，惹毛马斯克的粉丝下场有多惨呢？一个想红想疯了的饶舌歌手自导自演了一场世纪大戏。他在网络上发布了影片，悲愤地控诉他那台帅到爆炸的 Cybertruck 被特斯拉官方远端锁死了，让他动弹不得。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写了首歌 diss Cybertruck， 结果就惹毛了特斯拉。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说谎，他甚至伪造了一封来自特斯拉法务部的警告信，上面竟然还有特斯拉法务主管的签名。这个影片就瞬间引爆了网络几十万次的播放，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眼看他就要靠这波流量一步登天，但是他惹错了对手，不是特斯拉的官方，而是比 FBI 还厉害的特斯拉粉丝。官方才刚刚辟谣，粉丝们就已经彻底炸锅，留言区直接变成了战场，每个人都在怒吼，告他，必须告他，伪造签名，恶意诽谤，绝不能忍。这已经不只是一场闹剧，它其实点燃了一场更大的战争，那就是为什么在美国黑特斯拉能够成为一种无本万利的流量密码呢？你觉得特斯拉这一次应该硬起来杀鸡儆猴吗？这件事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它反映出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在北美市场，特斯拉几乎成了一个路边的沙包，谁都能上来踹两脚，编个故事黑他一下，反正官方大部分时间都懒得理他们。对比一下就会更加有趣，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在中国，特斯拉的法务团队可是出了名的硬朗，只要有人敢造谣抹黑，告起来就绝不手软，而且胜率极高。这套强势捍卫声誉的策略在中国当地非常有效，不过这也确实是中国网络上无所不用其极的各路网红，提高了特斯拉中国团队的战斗力。所以你看现在美国的投资人为什么会群情激愤，要求公司在美国本土也要硬起来，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看到了成功的先例，希望总部也能拿出同样的态度，好好整治一下这些靠造假博流量的乱象。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饶舌歌手的闹剧了，这背后是一场关于品牌声誉和假新闻，以及一家科技巨头应该如何应对网络恶意攻击的策略大辩论。在现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有些人为了博眼球真的是什么都敢瞎掰，但是想在网络上搞点事之前，最好先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更要看看你惹的是谁的粉丝，毕竟特斯拉的粉丝要疯起来，连他们自己也害怕呀。第三部分，特斯拉生产经营方面的消息，先聊两句马斯克的薪酬方案。大家都知道最近特斯拉的董事会打算给马斯克一个大约290亿美元的股票激励，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叫做企业管制研究所的机构跳出来说话了，他们一脸严肃地警告说，这不只是薪水高低的问题，他们质疑董事会的存在到底是为了管理公司，为所有股东的利益服务，还是纯粹为了顺从一个强势 CEO 的个人意志。他们还在一份报告里提到，当一家公司的策略完全围绕着一个人，又会创造出集中的风险，不只是在运营上，在文化和道德上也是。他们认为如果这个人本身变成一个不稳定的因素，那么这家公司就是被设计得很脆弱。听起来是不是感觉很高大上，很有道理，充满了教科书里的公司治理智慧。但这里有一个好笑的地方， ZGI 的这些专家好像忘了去问一问最该被问的那群人，就是掏出真金白银投资特斯拉的股东。大家肯定也知道，股东们已经就马斯克那个最初560亿美元的薪酬方案投过两次赞成票，一次是2018年，一次就是去年。在特拉华州法官把他废掉之后，股东们又投了一次票，清清楚楚地告诉全世界，我们就是要给马斯克这笔钱。 而且这560亿美元可不是白给，那份2018年的合约被认为是史上最硬的绩效目标，没有之一。当时要求马斯克必须在10年之内把特斯拉的市值、营收和利润推到一个在当时看起来根本像天方夜谭的数字。结果呢，他不但达标了，还提早了好几年，把所有目标全都干掉了。现在 CGI 跟我们聊集中风险和 CEO 太善变，公司会变脆弱。但是我们不爱玩文字游戏，我们要看数据。自从2018年那个所谓有风险的薪酬方案推出以来，特斯拉的股价究竟涨了多少呢？超过 1000%。所以你跟我说把公司资产翻了超过10倍的人会让公司变得脆弱，这个逻辑我确实有点跟不上。那么你认为这笔高额的奖励到底是在安抚一个善变的 CEO 呢，还是对一个创造了惊人价值的功臣送上一份迟来太久的肯定呢？最后是 FSD 的一个消息，特斯拉官方在 X 平台上发布了一个影片，他们进行了一场超长距离的 FSD 实测，一辆车从旧金山的湾区一路向南直奔洛杉矶，全程差不多是360英里，也就是将近600公里，开了6个半小时，中间只停下来充电一次。最让人惊讶的是什么呢？影片显示出驾驶员全程零接管，没错，就是手不用碰方向盘，脚也不用踩油门刹车，车子自己应付路况，自己变换车道，一路到底。这6个半小时的画面，说实话冲击力真的有点强。当然特斯拉也没有让你可以在车上睡大觉，这套系统毕竟是叫做 FSD 监督版，核心的概念就是系统负责开车，但你这位人类司机还是主要负责人，必须坐在驾驶座上随时准备接手。特斯拉的车内镜头会盯着你的眼睛，只要侦测到你的视线漂移太久或者闭上眼，系统就会发出警告。这套监督机制说白了就是你可以放松，但是不能睡着。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 FSD 也推出好几年了，这一次究竟强在哪儿呢？关键就在于硬体和神经网络的进化，现在许多新车都搭载了最新的硬件4系统，这跟上一代的硬件3相比，摄影机的像素更高，视野更广，电脑的运算速度据说快了3到5倍，这就让车子在判断路况、预测行为时的反应更像人脑，也会更加果断。但是话又说回来，你以为我们现在用到的 FSD 就是最终版了吗？还早呢，在美国德州的奥斯汀，特斯拉的 Robotaxi 正在运营，那些车上跑的软体版本就不是我们一般消费者能下载到的公开测试版，而是更进阶的理论上可以让驾驶座完全没有人的版本，而这才是特斯拉想实现的终极目标。那么你怎么看特斯拉这一次从旧金山到洛杉矶这趟零接管的长征呢？这到底是特斯拉又一次高明的秀肌肉呢，还是真的代表我们离最终的无监督版又更近了一步呢？最后是老马说，马斯克说，我其实没有真正的商业计划，我在 Zip2 那段时期曾经有过一份商业计划，但这些计划总是错的，所以从那之后我就不再费心的去制定什么商业计划了。显然马斯克不喜欢依赖正式的商业计划，因为他认为初期的商业计划往往和实际发展的情况不符，会有很多的偏差和不可预测的变化，所以他宁愿用更加灵活和动态的方式去应对和发展事业，而不是死守着某一个固定的计划。这就说明重视实际行动要远胜过纸上谈兵。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的了解，请点赞订阅。我是大鱼，关注我，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